没有主的人生孤单独行跟有主扶持是何等的不一样。今天在这感恩的佳节，我听说刚刚才听说我们的周报应该是两页，如果有人只拿到一页，能不能请行政的同工赶快去印第二页，就是有听到笔记这个，之后在散会的时候跟牧师跟后面的招待拿好不好？我们越是感恩，大概就太忙碌了哈，很对不起，很对不起。这下子你们听到的记笔记的指头没有了。我们教会的庆祝感恩节的主日是在感恩节之前，感恩节是礼拜四，但是我们提前占了一个便宜。我知道已经有的团契已经开始聚餐，接待朋友到家里面，或者到他们聚会的地方，我们教会的房间已经被订得满满的。感恩节的气氛是我们所喜欢的，也是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商业的社会，就是今年这个市场就业率慢慢提高，而且市场非常的景气，而且呢那油价又大跌，所以使消费者的手上的钱财有用，所以听说今年的这个热卖都提早了。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过去在比较中小型的教会，我们全教会一起过感恩节，我到这边来发现不得了，在这边一个团契的感恩节就差不多200人，所以房间挤得满满的。我通常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会选不同的经文来特别应景的来讲到，提醒弟兄姐妹感恩。但是我相信我们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怪罪我。我盼望今天这个，我们仍然讲被掳后的第二波的达摩第二篇，我确实盼望能够不是用一篇圣经来应景感恩节，反倒是用感恩节的气氛来让我们来感受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用这个时间来讲解神的话，而不是用神的话来配合这个季节，希望你能原谅。那如果你的身体再一次能够赶得及，而且心里也愿意，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尼希米记的第8章12节到18节。我念头一章好不好？12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13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
他们听律法上的话，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黑夜里外，然后在各城，然后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大棚。
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
从被掳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民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人住会。
主，我们真是求你把当年在水门前的复兴的光景能够呈现在今日的教会的里面，让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一同来感受当年以色列人过祝棚节的习俗，也是那种渴慕的光景。求你把这样的复兴临到神的儿女，临到我们每一家人，临到你的教会。但愿你说话，我们一起来静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 原谅我把夹克脱掉，因为上面好像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鸡一样啊。在刚刚念的十二节跟十三节，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他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众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到了十三节，非常的特别，次日他们又来了，他们的族长也来了，祭司也来了，利未人也来了，都聚到文士以斯拉的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怕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记性不好，我们讲到水门的复兴之后，我就接着下面，我特别把这一段第八章的最后一段，我留到感恩的主日来讲，所以次序上有一点点调过来。那我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尝到那个滋味。他们在那边从早晨到晌午到中午，这势力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宣读神的话语，而且他们读的时候，他们应声回应，而且他们在那边称颂神，而且他们面伏于地，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当年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但当他们这样的一场聚集之后，他们到了次日，他们又来了。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一个听到读神的律法的渴慕。我自己所经过的教会的里面有这样的教会，对听到明白神的话语有很深的渴慕。现在在我们的教会有一点点那样的现象，但是还不够，还是不够。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在 Chicago 附近的 Huiton， 在那边带一个退休会，一个夏令会啊，头一堂讲完了之后，有一个弟兄，他姓涂，我还记得他的名字。那我已经从那次之后我没有再见过他。他就跟我讲，牧师，我实在很盼望能够继续听你第二篇第三篇的道，但是因为我公司有事情，所以我今天晚上听完了之后，我要开三个办公室去那边去出差，那我再赶回来，我相信可能不会再见到。但是当第二天下午还是晚上第二篇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坐在弟兄姐妹的中间。后来我讲完道之后，我说，徒弟兄，你怎么回来了？他说，我办完事三个半小时去，三个半小时再开回来。你不知道这样的弟兄可对神的话的渴慕，对我们这些服侍神话语的人是多大的鼓励。我想我自己坐在弟兄姐妹的中间，我很怕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听众都很怕今天牧师不知所云啊，或者语言不详，我们很怕讲道的人讲不好。其实呢，我们讲道的人也很怕什么？很怕听众不大好啊。所以听众，哎呀，刚刚那个潘兰主席把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都祷告出来了，给我很大的鼓励，我谢谢哈，谢谢。我们有神话语的记性，这是一个听到的渴慕，不是一个人的记性好坏，也不是他的热心的问题，是神的复兴临到的时候，神儿女头一个反应就是敬拜，第二个反应是对神话语的尊重跟记性。他们不光是如此，到了十四节，他们次日他们又来了，听了还想再听。他们当他们读宣读神的律法的时候，当他们见到律法书上是这样的写的，他说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都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当他们念到神的律法要在他们七月的时候要这样的搭棚，他们怎么样呢？于是百姓就出去取了树枝来，就照样这样的搭棚。这个是在这一段话语，在水门复兴的最好像最末尾的这一段，他们自己听了神的话，他们就要遵行， 要照样遵行。没有人问去上山去采那些树枝干什么，我们搭棚干什么等等，我们后面再看他们是怎么样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人渴慕神的话语，听见神的律法，他不是回问说为什么，而是问 why not， 不是问 why， 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何我们不这样的做。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开始了今天的这一个他们整个的子民在神的面前来过逾越节。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住棚有什么要求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在申命记16:16，摩西的律法里面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一年有三个大节，这三个日子是除酵节，在七七节，还有祝棚节，一年三次男丁要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姊妹们原谅哈，在当时在以色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以男丁男人为主，所以他说男丁一年要上去几次？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但而且不可空手朝见他。这是我们教会每个礼拜收奉献，而且今天收特别奉献，都是让我们不要空手来到神面前。那这三次是怎么回事呢？我列在弟兄姐妹面前，头一个叫做逾越节 Passover， 也叫做除酵节 Unleavened Bread， 是在犹太人的亚比月14号，也就是我们在北美通常是在是在那个逾越节哈，逾越节之后就是复活节，在我们复活节之前面，那是犹太人的正月。我们的逾越节，我们的这个复活节，大概在每年的3-4月。那这个为什么这样子过？是在出埃及记13章，请各位自己去看。第二个大节叫做五旬节，五旬就是50 Pentecostal， 就是50，也叫七七节，是逾越节之后的49天，第50天到了五旬节。也是在他们的西湾月的时候要过五旬节。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那一天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在那边等候到五旬节，有圣灵降在下面降在他们的身上，开始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叫做。所以五旬节也是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节日。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下点功夫的，是祝棚节，又叫 Harvest Festival， 是收割节，还有收藏节。他们收割收藏了之后，这个七月叫 Month of Tishri， 是提须瑞月。犹太人七月也是犹太人的新年，你说多奇怪，应该是正月，犹太人是七月过新年，7月1号是他们的吹角节 Rosh Hashanah， 是他们的吹角节，是今年阳历的9月24号。之后的10天，之后的9天之后是他们的 Yom Kippur， 是 Day of Atonement， 是一个赎罪日，是赎罪日。在今年的10月4号，你说不是10月3号吗？我想你记得是记对的哈，因为犹太人的这个赎罪日是从那个10月3号礼拜五的晚上。我记得这些照片曾经放给弟兄姐妹看过。那因为犹太人的一天是有晚上有早晨，他们每一天是太阳下山开始一个新的日子，所以我们说10月4号就是10月3号太阳下山礼拜五的时候他们要吹角啊，那是他们的赎罪日。这个照片我也放给弟兄姐妹看过，这是他们的这个在一起聚集在今年的10月3号的晚上，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面，他们的聚集哈。那在这几个大节里面，我再给你们看见一个，在犹太人之后的7月10号之后，再过了几天，到了7月15号，就是他们的祝棚节，是他们。收成来了之后，他们的所有的出产收进仓库之后，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守节7天。所以到了犹太历的7月21日是他们从7月15到7月21日。所以当我们刚刚读的尼希米记的时候，他说第8日也有盛会，因为1、2、3、4、5、6、7之后还有个第8天有一个盛会，这个是 Sukkoth， 也就是他们叫做 Feast of Tabernacle， 是祝棚节。 是在今年，我们的阳历是10月12号，同样一张，这个你仔细看，这边好像神的话语的要求，要求以色列人男丁一年要3次要到圣殿，要到耶路撒冷来这样的过节。但是在同样这个 Feast of Tabernacle 也叫做是 Yahweh's Feast， 你可以叫做 Festival， 是节期哈，是节期，也可以叫做耶和华的宴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每次邀请，神每次命令，他都带来一个对人，他所爱的人，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最大最大重要的好处，是他要他的选民来到他的面前，是一个 feast。 什么是 feast？ 你这个礼拜哈，如果你决定已经参加哪一个团契，你的团契好好去参加那个团契的大聚餐，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没有决定，那你这个礼拜可以到不同的团契他们的聚餐去吃下来，不很可能你会吃不消，因为每一天都有团契排队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家里面。我听说昨天的晚上有两个团契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也在他的诊所，有两个团契同时在办这个感恩节的聚会，我实在为他们献上感谢。所以是一个节，也是一个宴席。这个在过节的时候，事实上是神要人来享受他心里面所最注意的，他心里面要他的子民跟他一起分享那个享受跟快乐。所以你不要觉得是一个要，只是一个要求，却是神的要求里面都带着应许，带着恩典。好，不光是这个地方，你在这还有利未记、申命记，还有好几处的圣经，我特别把中间的命令，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啊，在7月11日，你们要，反正这个地方都是神话语的命令式。那在利未记23章，等等我们还会看到一大段，他说你们要守为圣日、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这个地方说到吹角节哈，照着神命记16章13节，他说你们把禾场的谷跟酒榨的酒都收藏之后，就要守祝棚节7天。那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是他们一年把收成收进来，他们充满了感恩。当他们仓库满满的时候，当他们在那边感谢神这一年的恩典的时候，在那边数算恩典的机会，这个是不是像我们在美国过感恩节啊？那我知道也有的团契特别讲到感恩节的由来，我今天就不在这边讲。在美国早期的清教徒移民到了这边，光是五月花号到的时候，从英国到美国，在船上就死掉一半的人。头一个冬天，他们差不多是没有办法来过这个冬天。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的这个节常常让我回想到在圣经上旧约里面的祝棚节，是神的命令。但是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让人数算神的恩典。你不数算的时候，不觉得有那么多，神如何听我们的祷告，神如何解决我们的难处，神如何在我们的难处跟缺乏的中间来锻炼我们，让我们更刚强，让我们的灵命更长进。不，常常不见得是坏事情，我们人觉得不是坏事情，事实上在神都有他化妆的福祉，都为着他自己更深的恩典。当一个人开始去数算，懂得数算的时候，他感恩，他知恩，他就会成为报恩的人。这个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在他们的要祝棚的时候，想到神这一年来的恩待。所以我们常常在感恩季节会有这样的祷告，神你恩典，跟我一起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怎么样，都低下止油。再来一次，如果你不会背，你这回再听了再来一次，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止油，是这样子一个感恩为了收成的一个季节。不光是如此，在利未记23章34节，很长一段，我中间截了这几节。他说你们要住在棚里面七天，凡是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面。我们不晓得在座有哪一位是住在棚里面啊？ 我知道有一家人，我最近才听说，他们每年这个时候就出去露营啊。他们的小组都吓坏了，说这种时候出去露营，千万不要跟他去哈，因为他在外面要冻死了。但在这个时候，他们要住在棚里面。43节，好叫你们世世代代都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以色列人的老祖宗曾经使他们多少年？40年在旷野的里面，曾使他们住在棚里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见在这个地方过住棚节的时候，他们住在棚里面，不是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面。他们就让他们回想饮水思源。饮水思源是什么？他们的祖宗神曾经在旷野的里面带他们的祖宗走四十年在旷野的里面，他们的祖宗这样的走过，是住帐篷的。你就让人回想到，我们这些人在地上，即使你买了房子，即使你有固定的住处，你我仍然是客旅，是寄居的。也在旧约的里面，摩西的律法叫他们，你们住棚的时候，你们就想到现在在我们人群，在我们族群的中间，有很多人是无家可归的，有些人是在有需要的，他们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他们需要我们顾照他们的需要。这是一个关怀，一个社会关怀工作的一个基本的圣经的出发点，神心意的出发点。我们不光是讲到做好事，而是神的话怎么样来感动我们的心，不是外面的需要有多大，而是我们在感恩的时候的一个回应。寄居关怀寄居的有需要的，是神让我们饮水思源来过住棚节。而且不光是如此，到了新约，约翰福音1:14，我们很熟的圣经，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到老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当年我见过他的荣耀，我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都知道，在已经是基督徒的知道，这个叫做道成肉身。那个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去看原文也好，你看英文也好，他说是支搭帐幕在人间， Tabernacle among us， 就是这个会幕，就是这个住棚。亲爱的弟兄姊妹，让犹太人在这个利未记、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提醒他们，要每年在这个三个大节日，到了7月的时候，你们收藏了之后，要离开你们的家，拿这些树枝来搭成棚，住在棚里面。除了是感恩收成感恩以外，除了是饮水思源以外，第三个。经过一年一年的住棚节，到有一天，那位住棚节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支搭帐幕在你们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超越时空的，叫人守节，叫人住棚。有一天，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凡事上跟我们与我们都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样的一位人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有人要跟随他。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人子，这位神的自己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支搭帐幕在人间，他却选择了一个最贫穷，我说他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他选择一个最卑微的时代，最受折磨的时代，最卑微的家庭，他在那个里面，他就能够体会人最深的需要，最痛苦的眼泪。神的降世是这样的，支搭帐幕在人间。有人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约翰福音在刚刚1:14，约翰福音1:10前面十节11-12有这样的一段话，他在世界上，他是造物主，整个宇宙穹苍道成的肉身，道与神同在，这位神就是道，就是道的自己，他自己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世界却这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 到 his very own， 到他所属于他的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一个非常凄凉的一个光景，非常卑微的一个光景。所以一个对比到了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要接待他，要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来到地上是属于他的地，他所创造的地，他是有所有的所有权，宇宙群创的造物主跟维系的主人。来到地上的时候，人不认识他，人不接待他。但是有一般人，这般人叫做基督徒，这般人在他们在他有生之年里面，他们的心眼得开，这般人就接待他，接受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中间还有谁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他自己降世为人，直达帐幕成为一个人，在我们的中间，为了让你我能够经验这看不见的摸不着的神曾经在地上跟我们一起行走。他说他来到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自己的人，自己他的所有他的造所造创造人也不接待他的时候，但是有一般人，有一般人他们接待他，神就赐给这样的人，都是 who receive him， 这些接受他的人，神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一个 privilege， 一个 power， 一个 authority， 做神的儿女。这个这样的人就享有神的生命，他们就永远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永生。你会发现在祝棚节的里面也讲到那位要当时从旧约要看到要来的人子，这样的临到世界。祝棚的真谛是收成感恩，是饮水思源，是叫道成肉身的奥秘，都在祝棚的里面。那祝棚的恢复呢，我们再回头看这一段。但十四节他们看见律法书上写的要在七月节祝棚，而且祝棚说，律法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都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哇，到了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这边说，于是百姓就出去取了树枝来。方便不方便？不方便啊。如果我们说今天早上我们的聚会不在教堂里面，在外面啊，大家从你家里面带些树枝来，你就在一些棚里面聚会，你会不会觉得不习惯，或者觉得那我就今天就不必来了？但是当时他们听见律法这样子说，他们就在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者院内，我等等还会再细讲这一段。那来他们就马上就有一个恢复。在那个时候，摩西的律法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神的子民知道。当以斯拉带来他们被掳归回的三波的复兴，头一波是所罗巴伯带来建圣殿，做到敬拜的恢复。第二波是58年之后，以斯拉回来把神的律法带到他们的中间，是神话语的恢复。那明年我们再来讲被掳后，如果主还没有再来的话，我们明年再来讲尼希米的建造，好不好？那在这边你看见他们是到处来搭棚，他们搭在什么地方呢？搭在自己的房顶上，或者院子里面，或者神殿的院内，或者水门的宽阔处，或者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来搭棚哈。而且他们到了17节，他说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全会众不只是祭司，不只是以斯拉几个人，他是个人人参与的。到了17节后面，他的众人就大大的喜乐。到18节，他的众人守节7日，到了第8天还有筵宿会。在这边不是一个，是一个到处是随处随在的，而且第二个是人人参与的，还有一个从第8天，他说到第18节，他从头一天一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所以他们不光是搭棚坐在里面干什么呢？他们在也在这个地方，他们好好的来听以斯拉来念神的律法书。我回到刚刚那一节哈，他们在那边有筵宿会，他们在棚的里面 他们就这样子大大的欢喜啊。在这边你看呢，在水门的宽阔处，而且以法莲门在水门是朝东的水门哈、啊，以法莲门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所以是到处到处在城的到处，他们很特别。我上次已经讲过，不是在圣殿的里面，他们也在圣殿里面，也不在圣殿里面，他们的敬拜，他们的读神的话语是在随处随在啊。在他们的恢复里面，我特别请各位看一下十二节，我们刚念过，在十二节那边说他们都去吃喝，而且分给别人，就他们就大大的快乐。到了十七节，到十二节跟十七节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他们就住在棚里面，他们搭棚不算，他们也住在棚里面。他们说从论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到这一天，以色列没有这样做过，好像是一个几乎是空前的。从约书亚带他们进了这个地方，进了迦南美地之后，他们没有这样子做过，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以斯拉带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众人大大喜乐。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十二节的大大的乐，大大快乐，十七节的大大喜乐有什么不一样？说一个是大大快乐，一个是大大喜乐，原文是一样，就是大大乐，有什么不一样？第十，感谢主，感谢主。十二节，十二节那边说到，他们听了神的律法，他们明白了，他们就大大的快乐。他们明白了，听懂神的话语，开了开心不开心？开心，好开心。我常常稀奇，我们教会中文堂哈，有一半的人不参加主日学，你知道我要骂人了哈。你到这个教会来。我们教会十七班的主日学为什么不能开十八班？因为没有教室。我们教会每一班里面都有两三个非常精彩的老师。那如果有人说因为我们牧师讲得太好，我就不参加主日学，那我们牧师就有罪了。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牧师所讲的跟主日学各班讲的，各班所讲的是一个系统化的。我们在十二月四号到六号，周老师、周公和老师要再一次到我们中间来教我们系统神学的最后的一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有系统的教导，当然我在讲的时候也是有系统在教导，但是请弟兄姊妹，你是有系统的从圣经上来学习，是需要你学习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快乐啊。这是第十二节。到了十七节，中间是他们听了神的律法，于是他们就照样行，他们就去取这些各样的枝子，就在到处来开始搭棚。他们在住过住棚节，他们就一个是枝之乐，一个是行之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有没有差别？有一点点差别，也有很大的差别。犹太人的拉比有这样的一个出名的话，他说凡是没有在祝棚节上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不知道真喜乐的滋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能够感染这一个在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起住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顺便查出来，我们教会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过夏令会了哈。告诉你好消息，明年的 Memorial Day 是国殇日，我们教会中文部跟青少幼要重新办夏令会。你不要到时候说你的那个小长周末你不在哈，我这个从十一月开始就告诉你，明年 Memorial Day Weekend 大概五月几号，五月下旬哈，你不要特别挑那个时候出去旅行好不好？哦，我们全教会一起，现在同工们在找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在乌斯的在外面地方已经找到，现在牧长职正在最后的审核，可能会同意，那我们就要一起出去夏令会。我当我看到这个他们祝棚节的时候，我就不由得不想到夏令会的滋味哈、啊。我知道你家里面啊的房子也很舒服，冷暖气全都有，而且你的卧房可能有很厚的 Simmons 大的好床也舒服。你说到外面去，哎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睡得腰酸背痛，而且有人呢、啊、那个啊念床念枕头，头一个晚上睡不着觉，那你就带你的那个有臭味道的枕头一起去嘛，那你就不会想念你的枕头了，对不对？我在说我的那。 那你就可以一起去。所以请各位现在就开始 mark， 把你的月历先点下来，明年2015年的 Memorial Day 哈、啊、国殇日，我们教会要一起出去办夏令会，青少幼跟中文组要一起出去哈、啊。我真的盼望在夏令会的里面，哎呀，你能尝到那个弟兄姐妹同居而且在一起的喜乐，不光是听信息、听专题，早上起来一起晨更，白天的时候一直到晚上，我们听信息，最后在一起祷告，那种快乐，如果你真的没有尝过，你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我说我害怕去，那你总要有头一次，对不对？如果你从来生下来没有吃饭，你只会喝奶，那你到今天都还不敢吃饭，那我就很严重，对不对？永远有头一次。那我到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想到这个啊，有一个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叫新切啊 Torah， 或者叫新海 Torah， 我把它翻成心怀托拉。什么叫 Torah？ 什么叫 Torah？ Torah 长相是这个样， Torah 长相是这个样，这是什么？是犹太人的 Pentateuch， 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我们今天呢、啊、到教会来啊，就带这么小一本圣经啊。有人圣经大一点，也稍微大一点点哈、啊。这个 Torah 呢是羊皮，多半是羊皮书或者写的 papyri 草纸上面，他们写的手抄版的，他们是卷在一个大卷子里面。犹太人。他们，如果你今天要读尼希米记，你要带着尼希米记到教会来，大概就这么大一个卷子哈。如果你要带摩西五经，我相信你可能还要有好几个佣人啊、跟在后面挑单子哈。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幻灯片都放给你看，结果你还圣经也不带，回去也不做笔记，那回去就忘记，实在是有罪恶。我实在是希望你我能够退回几千年，到教会去敬拜神的时候，能够扛着这样的 Torah， 当着摩西五经。能够他们卷在那个大卷子里面，当他们念的时候，他们一起站起来，他们一面卷一面念一面卷过来。那这个圣海 Torah 是什么呢？这圣海 Torah 它 rejoice over the Torah， 是在神的话语面前快乐的过节哈。那这个他犹太人的习惯里面是他们要绕场七圈哈。哎呀，我，你记不记得我几个礼拜前我曾经说到感恩节的时候，我要带着弟兄姐妹来一趟哈、啊。那我问的那个志平，我说叫他出来，他说他不敢啊，他说他跳舞，他要先练。你不要跳舞，你不要先练啊，你只要到前面来扛这本大圣经，你扛在肩膀上哈、啊，你扛在肩膀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还有点时间呢，你愿意跟我转一圈也可以，你愿意啊？连师母都不跟我，潘兰，你总要跟着我，对不对？我们那次还唱诗歌，对不对？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你光拍手，你们不站起来哈、啊？你要这样子绕扛着神的话语跑，要，而且一面唱一面跳。你看我现在跳的还不错，对不对？这样子一起来欢喜快乐来过节哈、啊，来过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都不站起来哈、啊？你看人家跳啊，不如自己跳、啊。谢谢季勇。哎，季勇，我们下夏令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围一场，好不好？我自己以前在别的教会带夏令会的时候，讲到这一段，我叫他们全体都站起来哈。哎呀，我们坐中间的出不来哈，坐旁边的也不出来。你说我看你跳，我就很高兴。看别人跳跟自己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刚讲不一样的，跟我来再来一遍，要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说几千年前的事情，这是今年的犹太人在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起 Simchat Torah， 他们在一起戴着犹太人的那个特别的小帽子，他们手上举着，你有没有看见一大卷？不是打开的，是卷起来的。他们的胸怀神的话，在那边高兴的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尝到那个滋味吗？读神的话语，高举神的话语。我们圣经教会是一个爱慕神的话语的，生怕我们不了解神的话语，神的应许都是那样的实际临到我们，但是这本约书却在我们的手上 不被我们熟悉，是多么可惜的事情，是多么羞耻的事情。哦，我本来是要带唱这首歌啊，带你们转一圈哈、啊，后来因为有人不敢跟我一起了啊。Are you there? Were you there? 当他们在水门的复兴的时候，他们在身体上，他们宣读，他们一起站起来。当以斯拉的神的托拉一打开的时候，哗一下全部都站起来，举手称颂，而且回应阿门阿门，伏在地上敬拜。理性上的他们快乐，是因为他们思想神的话明白被教导；在感性上的，他们读了神的话，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美丽，看见自己真是不能够配跟神的恩典能够相配的时候，他们里面惭愧，而且全国一个全体的认罪跟悔改。而且但他另外一面，因为在神面前的欢喜快乐，这是感性的，在身体上，在理性上面，在感性上，还有灵性上面，是庆祝一个节庆那种喜乐。我真是盼望弟兄姐妹你能够身临其境。我记得小说还有电影讲到那个巴顿将军哈、巴顿将军当他带着第几军哈啊、到欧洲战场打仗的时候，他到了北非哈、北非的 Catherine 的古战场，他叫他的司机还有他的副官一起，他说我要去看那个 Catherine 的古战场。你记得那个故事中间有个小小的插曲，当他们看地图说是应该往这边开，但是他说不，到了一个岔路口，他说往这边，人家说不是，地图上说那古战场在这边，他说不是，他说那古战场在那边。等到那个驾驶兵，当他只好听他的，就把车子往另外一边走，果然开到一个地方，一个开阔的古战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记得巴顿讲的话是，他站在那个地方，看见当年罗马军团跟蛮族的军团怎么在这边打仗。他是一个对战争很有研究的，他是里面充满了热血的。人家说你怎么知道那个地图画错了，他说我可以闻到那个味道。他当他看到那个战场上的时候，他说 I was there。 哇，这句话，你是二十世纪的人，你怎么会在当年的古战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在历史的里面，这个人在他的战争的史里面，他觉得当年那场大战的时候，他也在那边曾经打过，很可能也死在那个战场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向你打开，你是不是在那个里面？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你是不是在做过一个祝棚的，是一个高举神话语的，是因为神的话语而喜乐的人呢？是一个在圣经教会里面好好的追求神的话语，而且高举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也经历神话语的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是但愿在这感恩节的时候，你能身临其境的来过祝棚节。